我觉得菲菲呢，在我们大家心里就是科学界的女神，因为她呢，在斯坦福大学呢就曾经担任计算机科学的副教授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是在我们的 Google 云端做的首席科学家，所以这次有机会来中国领队我们的人工智能的 Center，以及他手下非常得力的学生李佳博士一起去领衔这个科研团队，我们觉得是强强联手，所以对这个人工智能的 Center，我们自己还是非常看好，感觉非常热血沸腾的。
和可能中国广大的网友所期待的有一点点差异哈。我们看到这次谷歌回归中国的市场呢，并不是带着搜索引擎去的，而是目标指向了人工智能，可以说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。
对的，搜索引擎还像以前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其实 Google 在中国呢也有很多的业务，只能说是非常低调吧。除了 AI Center 之外呢，国内的大中小企业的出海广告啊，包括部分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也都在中国，比如说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台湾这些。那么现在当然我们有了人工智能的中心，然后也就想要整合国内最好的人工智能的资源，然后一起呢在中国做一番事业，包括中国的内地呀，也包括港澳台，所以基本上涵盖了亚太地区。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的中心，它就整合了我们包括硅谷我们自己 Google Brain 大脑团队，以及北京现在就有了我们的资深的科研团队，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架构。
说中国的实验室已经雇佣了一些顶尖的人才，截止到12月13号这天，他说呢还有20多个职位空缺，但是面试好像是在美国进行的。那么像这次在中国锁定的 AI 领域，一般都是针对是哪一些人才呢？
我们 Google 呢招贤呢确实是这样，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。然后细分来说呢，在机器学习方面，我们非常需要 research scientist，就是那些研究科学家、博士、博士后啊，如果有学术权威的著作，擅长图像处理、图像识别啊、自然语言分析、算法优化这种，我们都非常欢迎加入我们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希望招到 AI research intern 的实习生。如果有年轻的朋友在1年到1年半左右即将完成本科或者硕士，或者是在读的博士生，然后擅长语言，比如C、C++、Python、Java、MATLAB 这些，都欢迎大家踊跃加入我们。
听起来很诱人的哈，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市场这么大，把这个人工智能已经上升成国家的战略，而且这个大的科技巨头也在砸钱中国市场。我们看到包括亚马逊啊这些都有，那谷歌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打个比方，如果说《芳华》这个电影呢，代表了过去我们中国那个年代文工团的战争厅指挥啊，上一辈人的人生的重心。我觉得现在科技创新啊，人工智能，就是我们这一代，甚至是90后、00后的这个游乐场。那对于 Google 来说呢，AI 其实一直都是它的重心。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品其实都整合了机器学习在里边。这次呢，菲菲带团队回到中国呢，就可以把云端服务的很好的资源，然后北京的科研团队以及 Brain 一直在研发的一些图像识别的最新技术也带回中国，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优势走得也非常快，一直在吸纳好的优秀的人才加入我们往前走去创新，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就一直非常注重。
讲了谷歌有自己的优势哈，但是也有困难，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，但是它非常单一化哈，有一个兼容的问题在这儿。还有除了谷歌之外，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市场，我们知道现在我看一个寒武纪，还有中国国内的有一些高精尖技术的公司，还有来自于刚刚前提到的微软、亚马逊。啊，亚马逊和微软甚至联起手来，老对手和新生代的这个挑战哈。
有竞争就有机遇。我比如说对 AlphaGo 那个人机大战，去年的那个应该是并不陌生。当时在围棋这个人机大战之后呢，虽然比赛退出，但是呢，Mind 近期呢就公布了围棋教学工具，然后为大家所用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技术与生活相结合的例子，也带来了新的启发。那么现在这个平台上，比如说收录了将近有6000多个近代围棋史上主要的开局变化。是从我们大概23万个人类的棋谱中收集而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呢，就给我们国内围棋的爱好者就提供了很好的互相交流、学习的平台。那么其他的那些公司，就像你说的，比如说
微软、亚马
Facebook，
逊。
对，亚马逊的云端做得也非常好。 包括微软还有 IBM 他们自己的 Watson Lab 之前做机器人也非常厉害。我觉得这个在行业之间有竞争，就会大家会互相鼓励，一起做交流，然后一起竞争往前走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平衡，非常 healthy 的一个结构。
你前面多次提到了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序，哈，这个是需要有大量的用户数据才会变得更准确有用。在中国的话，互联网用户现在是大致有统计说7.31亿，应该说是比西方更加能够提供比较详实的一些信息。那如果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用户群，谷歌就没有大的多的深入的数据，所以这次落户的主要目的是不是为了争夺这个大的市场的用户数据？
这个问题挺有趣的啊，是这样，菲菲在我们人工智能中心落成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说人工智能是无国界的，福祉亦无国界，所以我觉得更接地气一点的说法是，其实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来用这个，所以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好的用户数据作为资源的话，其实就可以提供更为详实的服务，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利用自身的这些数据带来的 insight，去更好的去优化生活，因为 Google 自己在国外的话，西方啊、美国，包括我在的伦敦啊、欧洲这边，它自己的数据的信息量其实蛮大的。但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数据的角度，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更本地化的服务。
有一句老话说，告别是为了拥有更好的开始。那么这一次谷歌的人工智能中心，它进入中国北京的话，它是准备给中国网民，是计划当中带来哪一些新的体验呢？会？
这个我们还是蛮期待的。我记得我们自己公司内部有一句话叫做 "Comfort and grow never goes hand in hand"，就是说舒适呢和挑战是不会并存的。你想要很快的发展，就总是要努力的往前跑。那我们自己就在不断的创新。今年年初的时候呢，我们发布了 Google Home，就是一些居家的硬件，然后跟耳机呀、音响之间做的结合。比如说，在家的小朋友就可以问 Google Home 一些问题，然后呢，一方面通过知识问答来满足小朋友的好奇心，同时也能学到很多的科学知识。还有就是入耳的 Pixel Bud 这种小耳机，可以直接翻译对方的语言，然后入耳到本地自己能听得懂的语言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跟生活的接洽就越来越融洽。我觉得这个就会给中国网民，不管是英文交流，或者是中文交流，或者是与外界的交流，都会带来非常方便的一些用户体验。然后同时也非常期待，我们也有更多的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产品会相继的推出。AI Center 的话，也会有很多更多的优秀的研究报告出来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踊跃的加入我们，然后也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步在中国的另外一个里程碑。
最后一个问题哈，我知道您是在澳大利亚的谷歌也工作过，现在是在英国的谷歌。在这两个不同的国家，同样是同一个公司，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，你觉得最大的不同？
之前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其实做的是亚太地区的文化学院，就是把博物馆啊、美术馆他们的好的收藏放到 Google 免费的虚拟平台上，这样大家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自己喜欢的，比如说蒙娜丽莎啊，比如说悉尼歌剧院，比如说当代的海滩。那么在英国的时候，我就专注于做的是广告平台。澳洲和英国有共同之处，也有不同点，但是这些新鲜点就能刺激大家有更好的吸纳知识的办法，然后融合当地的文化，然后一起呢做服务于更多用户的国际化的产品。